当然婉儿在宫廷的成长过程当中看惯了这些残酷的斗争，他自己心里头也不可能是光明正大的，他有很阴暗的东西。你比方说武则天，我靠着你倒行，可你毕竟是我的杀父仇人，伴君如伴虎，哪天你一翻脸我怎么办呢？所以他想到将来你要不行了，我得找靠山。找谁呢？这时候婉儿啊，年方28，最好的年方，那个漂亮啊，那个吸引人的，而且他在宫里也学会了一些柔媚之术，他开始找男人当靠山。找谁了呢？这时候他结交了两个人，都是重头人物，一个是武则天的儿子叫李显，当时是庐陵王李显，后来就是唐中宗，继承了武则天皇位，也就是说把这个太子一级人物李显先拢入帐中。然后第二个人是谁呢？武则天的侄子武三思。你想这二位都是最有可能将来继承武则天的，婉儿提前把这两位笼络成入幕之宾。有人说他怎么那么容易呢？这婉儿长得漂亮，而且跟这俩男的好还不要名分啊，好就是好，我也不给你添乱，你就搁现在想哪个男的不喜欢这样的，还不用负责任。哎，所以这两位对武则天都对这个婉儿都非常好，所以婉儿在这个宫里头有了这样的依靠，他一天天的权势越来越大，很多人想见武则天都得先见他。那么这时候婉儿呢，基本上从苦难的环境当中解放出来了，获得很大的自由空间了，这个人就难免的要追求一点享受，就是我们常说的饱暖思淫欲，饥寒起盗心。这个时候这婉儿就想，我也该享受享受生活了，那在宫里吃的喝的不缺，能享受什么呢？他标着这武则天。这个事上您记住一点，对异性数量上的占有往往意味着你的权势和能力的大小，无论男女。那武则天我们都知道他身边男宠极多，什么徐浩曹了，张昌忠了，张易之了，白马寺和尚王怀音王怀义，又什么什么薛小宝了，后来说生个驴头太子，这都评书里说的。但武则天的男宠非常多，他这个时候身边有个男宠叫张昌忠，那搁现在说那就小鲜肉，还得是大流量的小鲜肉，长得不男不女的，反正就好看，化上妆比女的都漂亮。婉儿就喜欢上张昌忠，据说在后宫里跟张昌忠啊俩人就勾搭上，还被武则天给发现了。武则天大怒，这时候史书和野史出现两个不同版本，说武则天开始要杀这个婉儿，后来一想啊，你说这个为了个男人啊，男人都是祸水啊，我杀他干嘛？我身边这么得力，处罚处罚你吧。说怎么处罚呢？也有两个版本，一个呢是给他上刑，说杀你是不杀你，死罪饶恕，活罪不免，干什么呢？情刑，情刑也叫墨刑，情就是黑字旁，黑龙江的黑加个北京的京，我看这字我挺亲切，我老家黑龙江，我现在在北京，当然这词儿的意思不怎么好。情刑什么意思？在脸上刺字。为什么又叫墨刑呢？刺完字之后搁着墨涂上干啥呢？让你下不去。咱们看这个宋江刺配江州，武松刺配孟州城，那不都在这儿刺上字吗？成了一辈子烙印。武松怕人发现呢，这哥哥姑披头散发把这遮上，改成头陀形状，所以叫行者武松嘛。哎，这个情形就这个意思，说给他这儿刺上字。这个刑啊，应该说搁现在时髦的话叫伤害性不大，侮辱性极强。他就说你今后无论什么时候见他这脸上有字儿，这就是犯过罪的人呢。所以这个成了一个标志呢。后来有这么个事儿嘛，我据说是真事儿啊，说这个三反五反的时候，反地富反坏右，就把一个小子定成个坏分子，地主富农反革命右派坏分子，地富反坏右。坏分子呢，为了说让大家都知道他，说这个地方的这个武装部部长想个主意，他原来会刺青，就给这小子脸上这儿啊刺上俩字儿，坏分子嘛，刺个坏蛋。刺完以后呢，到了这个反右之后呢，发现呢冤枉了，当年说害他呢，说这给你平反了。这小子给我平反是平反了，我走到哪儿一看着我没叫我名儿呢，哎，坏蛋，先叫脸上的字儿， 怎么蹭蹭不下去，他这东西搁墨弄完擦不掉，又不能搁硫酸，那么毁容了。所以想来想去想个办法，又找个刺青的人在这坏蛋上面刺俩字，不是坏蛋。这人一见面，哟，不是坏蛋，那你好人，他心里也挺舒服。结果一晃王大病到了，翻过去的旧账，抓历史反革命，发现他是坏蛋。这怎么办呢？一见面不是坏蛋，这不行啊。造反派头子很聪明，我也会刺青，我在你不字旁边我加个走字，还是坏蛋。你看，这就是关于刺青的一个笑话。那么这个时候，这个字刺在婉儿的脸上，你想想，婉儿心里觉得很不是滋味，怎么办呢？这是我说的一个版本。另一个版本是武则天发现张昌忠跟婉儿俩人在床上捉奸在床，气得提起宝剑就追婉儿，我杀了你！一剑刺过去，婉儿一躲，啪，这剑就刺这儿了，唰划过去，划了这么长一道口子，这就留个疤。您说，你说这版本干嘛？您注意啊，我这两个版本都有用的，一个是这刺了字儿，一个是有个疤。这婉儿漂亮啊，这时候才20出头啊，一留了疤或这有个字儿，天天对镜一看别扭，怎么办呢？有一天他在这个花园里溜达，一看梅花盛开，想个主意，回到屋里，他这个琴棋书画样样通啊，拿起这笔来蘸着朱砂点墨，就对着镜子他画个梅花，正好把这个疤给遮住，然后四外边又搁这个金笔一描，漂亮。结果往出一走，宫女啊还有这些妃嫔的一看，哎呦真漂亮，你这跟哪个美妆博主学的这么好看呢？哎，很多人都跟着学，在这又描又什么的。哎，后来中国古代化妆术里头最典型的梅花妆就从这儿来的，上官婉儿是梅花妆的老祖宗。据说这个呢也演化了大唐的刺青的一个浪潮，时尚浪潮，就很多人呢在脸上啊在身上啊就开始刺青纹身。当然这股风气呢是一直传到大宋呢，成为一个流行的东西。你看咱们读水浒，很多朋友知道九纹龙史进，为什么叫九纹龙？浑身上下纹了9条龙。他说这够叛逆的了。不是，谁给他纹的？他爸爸史太公给纹的，就爸爸给儿子纹身。这事儿你自古以来你听历朝历代好像只有岳母刺字，那算是长辈给孩子在身上刺。我可告诉大家，岳母刺字咱多说两句啊，纠正长久以来你们认识一个错误。岳母刺字刺在哪儿？是后背啊，刺在后背上吗？精忠报国吗？错了，在古代背臂不分，肩膀的臂后背的背不分，这通着的。岳母把它刺在哪儿呢？精忠报国刺个字是刺在岳飞的左臂上，精忠报国。有人说都说刺后背，你就抬杠，怎么在后背上呢？精忠报国是什么呀？就如同是每天越王勾践着挂苦胆啊，说这卧薪尝胆嘛，你看着苦胆就想起来了，你得励精图治。你刺到后背上，他天天洗澡的时候照镜子这么看呢，精忠报国呀。刺在这儿一抬头，精忠报国，他才想起来老母亲给他的神圣使命。所以岳母刺字不是刺在后背上，而刺在臂上。你记住这个，不要听那个什么岳飞传那些书，你听我的，我说这准。所以咱这回来说这个大宋这时候这种纹身，九纹龙史进他爸爸史太公给纹的，花和尚鲁智深，为什么叫花和尚？说那他作为个和尚又是喝酒又吃狗肉，那花吗？不对，是因为鲁智深身上纹身的大弩子一身的花，所以叫花和尚鲁智深。明白吗？就是纹身在那时候已经蔚然成风气了，据说就是从上官婉儿在脸上这梅花妆开始的。所以这婉儿呢在那个时候啊犯了这么大的错，武则天都没舍得杀他，就他对武则天的帮助是非常大的。那么一晃后来这武则天一天天衰老了，你知道这个婉儿是不肯在一棵树上吊死的，他这个时候就利用跟李显的关系。那么很快呢，李显呢就已经被武则天定为接班人。这个时候武则天的几个侄子武三思武承思就闹说，姑姑这国号大周，这阵儿是公元690年，武则天已经登基为帝了，说这天下姓武了，怎么还能给老李家呢？武则天这时候犹豫不定怎么办。 我是把皇位传给我儿子李显、李旦这两个，还是给我的侄子武三思、武承嗣呢？举棋不定，他也犹豫，他得找人问。这个事儿他就信不着婉儿了。为什么？他还觉得你久在后宫，可能也头长见识短。那么当朝他最信任的大臣谁呢？狄仁杰。他问狄仁杰，你看我把天安给谁？狄仁杰吓得扑通就跪下了，浑身这汗都出透了。皇上，我可不敢说，你家里的事我不敢掺和。武则天说，我是没办法才问你，你不论怎么说，你知我知，别人不知道，你给我出个主意。狄仁杰说，你要这么说我没办法，我就出个主意。说皇上啊，自古积金，我只看到儿子给妈立祠堂立宗祠的，我没见着侄子给姑姑立宗祠。一句话点醒梦中人。武则天听，对呀，我这个立的继承人得是我的骨肉啊，这李显是我生的，那侄子他毕竟差一生是一生啊。你比方说这当妈的死了，儿子披麻戴孝，这为重孝，也叫正孝。那你姑姑死了，叔叔死了，叫什么叫偏孝，这个就不正嘛。所以武则天一听狄仁杰说这明白了，他就下定决心把皇位传给李显，这就后来的唐中宗李显。婉儿这时候跟李显那多少年俩人就混在一块儿了，所以等李显登基的时候呢，婉儿代代红不倒，反而被封为叫昭容。什么叫昭容啊？在后宫里仅次于皇后，等于是后宫里的女尚书，就管所有的事儿。你注意婉儿历史上几个封号都不是单纯的作为女人作为女性的封号，而是兼具了权力。她最早的时候武则天让他进宫，把他封为才人，就算是唐高宗李治的妃子。什么叫才人？才人是皇上的妾，但是有一点，才人也是女官，能管事儿。昭容也是，既是皇上的女人，又管事儿。而这昭容相当于什么？当朝正二品。也就是说，婉儿在这个时候走向了人生巅峰。这个人生巅峰是随着武则天咽气儿死了之后，他一手主持个事儿。把自己爷爷爸爸全给平反了，把自己母亲封为沛国夫人，你想上官一家的荣耀又回来了。而且李显对他很宠爱，说宠爱其实严格说谈不上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时候公元705年呢，婉儿已经41岁了。你这说再漂亮，这女的40多了，你怎么跟人20多的争？你争不过人家。所以你看各个单位都是吗？那40出头的女的最恨的啥？最恨的28、29岁的。为啥呢？你在她面前还装不了老，你没到50、60呢，但你跟她比年轻漂亮，你还干不过她。所以这40多岁最恨20多岁的。但是那这时候这个婉儿呢，已经说很难说李显多宠爱的，但是李显必须拉拢她。为什么呢？婉儿在武则天时期积累了广泛的人脉，那当朝大臣多少人都哈着她，而且她对各种各样的事门清，官场这些斗争的事儿啊，他掌握的非常全面，所以有了他，既有智囊团，同时又有一个比较好的战略上的盟友，所以李显给他的权势很大，准许他什么叫宫外开府。你本来你在宫里边办公好，我准许你在外头建立自己的府邸，没事你在外边待着。你想着后宫谁有这样的权利？婉儿就，而且宫外开府的时候有个特点，他开始搞各种笔会。婉儿文化水平高，据说他当时藏书上万册，怕这书长虫子，天天搁香薰，几百年之后这书流落到民间，那香味还在呢。所以婉儿在家里经常搞笔会，搞笔会你知道这个后来有个小说嘛，很多朋友能记下来，这冰心写的叫太太的客厅，说民国时候林徽因不漂亮吗？这个她老公啊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也不怎么着家，不在家的时候，人这个林徽因就在客厅里边搞各种笔会。当时这油头粉面一些大诗人都来了，像徐志摩什么的。啊，后来冰心看了就觉得，你这一个女人你这样不好，其实有点吃醋嘛。林徽因就说：“你看你长得不好看，你埋怨我好看。正好从山西回来，冰心，我送你一个礼物吧，送一坛子山西老陈醋。这可不是我瞎编的，你查民国史有这个。”所以这时候他在这儿搞这个宫外开府搞笔会啊。其实干嘛呢？找新的男宠。这会儿婉儿别看41了，专找小鲜肉。据说有很多长得漂亮的风流才子 都成了婉儿的入幕之宾。婉儿在这时候要尽享生活的快乐，但是他可不是心思都在这上，他也知道当朝斗争的激烈，这个中宗李显身子骨也不好，而他的皇后韦皇后眼看就要成第二个武则天，也是广收男宠，权倾朝野。这事儿呢，婉儿就跟韦皇后形成联盟。一看这武则天，我靠着你；武则天不行，我靠着李显；李显也不行，我靠着韦皇后。哎，韦皇后就把她当成自己绝对好姐妹。其实婉儿是拿韦皇后当啥，也就是个塑料姐妹花。哎，你能我用得上你？很快，这韦皇后啊，引起了一些众怒。为啥？她就想学她老婆婆，学武则天，也想当女皇。那么当朝很多老臣不同意。婉儿一看呢，韦皇后我还能不能指上了？这个时候，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权力越来越大。这时候，婉儿又跟太平公主联合，俩人起草个诏书，什么呢？就说你韦皇后啊，中宗李显驾崩之后，李显的儿子，我们立了太子，你顶天，你就是个皇太后，你垂帘听政顶天了。把韦皇后气够呛，说你这婉儿，你背着我跟太平公主又勾勾搭搭。哎，正在这个时候，唐代一次很大的政治变革来了，就唐隆政变。什么呢？就是李隆基后来的唐玄宗组织人开始杀进长安，把韦皇后给杀了，把原来的太子赶下来，他登基成唐玄宗。那么这个时候，婉儿说，虽然都知道我跟太平公主是反对了韦皇后，可是历史上他们都说我跟韦皇后是一把帘的，这怎么办呢？这李隆基能不能饶了我呀？所以在李隆基进宫的时候，婉儿很主动的带着当年起草那诏书，就说让韦皇后你就当个皇太后得了，主动去见李隆基。李隆基一听他来了，好啊，带着个随从出来了。婉儿刚把诏书拿出来，李隆基一回手，这随从上前一刀戳，把上官婉儿给砍出去，一代才女命丧黄泉。说这太突然了。不突然，这种事儿在中国历史上啊无数次的发生。为什么呢？李隆基他铲除韦皇后，铲除太平公主，为了自己江山稳固，可是我要留着你这个上官婉儿，这就容易出事。为啥？你是过去旧势力的一种代表，在你身边围绕着大量的忠于前朝忠于其他人的人，一旦我要留你，以你为中心形成一个联络点，迅速这些人形成势力，我的皇位就坐不稳了。所以我为了能够保证江山永固，我非杀你不可。那这点在中国历史上这种事发生了无数次，就哪怕这个人对我无害，我也得杀你，因为留着你就是个隐患。咱们很多朋友都知道，为什么这个皇上上来之后呢，他容易杀功臣，您知道为什么吗？有人说那功臣能耐大呀，万一造反呢？其实很多功臣能跟着你打天下，不想造反，忠心耿耿，可问题就来了，这老皇上一天一天要不行了，你忠于老皇上不假呀，那我儿子上的新皇上你们可不见得忠于他。就像刘备说的似的，你看我这儿子刘禅，后主刘禅，诸葛丞相，你能辅佐辅佐，不辅佐你把他废了。诸葛亮忠于刘备不假，但不见得忠于刘禅。所以我没法判断你忠心不忠心，你对我有没有好处。你说我要判断我这辨别成本得多高，那我就用个省事方式，成本最低，咔嚓一刀，成本最低。所以李隆基采取了成本最低的万无一失的方法，直接把上官婉儿砍了。有人说婉儿这么大能耐，怎么就死这么惨呢？您记住有那么句话，叫枪杆子里边出政权。他的水平再高，权谋之术再厉害，他有个问题，上官婉儿不掌握军队，不掌握生杀予夺的大权。所以当历史朝代激烈变革的时候，你说这勾心斗角，不勾心斗角，咱就当不了对面鼓，就玩硬的，婉儿就没有办法了。所以说枪杆子里边出政权的这句话呀，那是千秋万代闪光的一句真理啊。所以哪怕你这心眼再多，秀才遇着兵，有理说不清，这就是我们常说那句话，任你奸猾多取巧，难免荒郊土内藏。